等于说，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心里面，不管是情绪的方面，或者是心思的方面，要被神重建或被神医治，这个都有可能哈。有时候是我们有一些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哈。那么基本上，我现在在讲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转折点，神啊，我愿意。然后我有信心，我有信靠你的心，你一定可以啊，因为你已经给我一个，我相信你，我给我一个新的心的话，那你一定可以赐给我一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健康的心。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相信，信得过我们的父神所说的话。信得过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因为他都付上代价了，所有的一切的后果他已经承担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父神的面前。
就我问一个问题哈，
好的，请问。
就是，人就是我也常常在想，有时候哈，我在自己的成长过程或者现在所遇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就是原来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哈，在这样的，就是好多的东西哈，就是你说到世界的心和耶稣的心，其实如何让你的心可以在这个。这两个就是你更加的敏感，就是更加的敏感说，说哦，我这里不对了，
分辨嘛，分辨嘛，辨
就
识到。
你他要需要，我觉得那个虚晃哈、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看的虚晃，但是我看到，真的人活在虚晃里边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世界的自欺，还有。自己的自欺啊！我之前就是我也听到一个人就讲说，其实他有他当然不信主了哈，他做了很多的那个不好的事情，但是你在问他的时候，他还说他表达自己，他说我可是一个高尚的人啊，我们就是一般正常的人都不敢这么说哈，他居然可以这么说，而且他不觉得，他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当然他不信主哈，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就是你在这个那个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虚晃哈，你自己不太能够意识到，就是你可能也活在那个虚晃当中，不知道他那个隐瞒性，就是那个很隐瞒，就是很怎么说呢，欺骗性吧，就是人被他自己所欺骗，就是人如何能够。让自己可以敏感起来，
如果他还没有认识神，那么
那就
绝
不
对条件就是一定要面对光，没有光是没有办法的，
是的，
哈。好，刚才我本来要讲哈，但是我在想说，我可能先到这里哈。本来我要提一件事情，就是对一个我已经信主的人，然后呢，我们会有很多以前扭曲的，这个就是等于病态了，扭曲的一些看法，等于说是不是实在，然后或者是好像是又是实在。可是是不健康的一种看法，比如说哈，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孩子们好好用功读书，这个不是错，这是对的事情，好好的尽本分，尽其所能的发挥，天生你的才就有你的用，又一定要好好的，以前我没有机会，现在你有机会，拼死拼活就让你出人头地，这是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一种心意，因为我们从我们的长辈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这也是世界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念书，好好念书，尽本分的念书，这个是好事，这个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偶像的一种误区，当我们在说这个事情重要的时候，很容易会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如果我们没有当我们信了主了，没有把主放在主的位置，没有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用一些替代的，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那个创世纪第四章尾巴，你往后面看哈，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些从这个该隐往下面的系列下来呢，你会看到他们可里面有专业的人才耶。那时候没有学校哦，他们就有那个材质上面，往下面看的话，我要告诉你是什么东西哈，来，等一下往下面看的时候哈，铜匠，哈，这个第四章的22节，哈，往他的后面呢，他的谁生谁，谁生谁，哈，其中有一个是钢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前面有一个畜牧的祖师，什么意思？大匠，大师，师傅，并不代表我有才能，我有才智，就等于说。我的心思就没问题，我们需要把这个误区搞清楚，有时候我们把它混淆了，所以我才常常讲说，不要一直想我做很多事情，我做好什么事情就等于我的信心，不是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恩赐到有一天会结束的，那么往下你看的话，不但是这个。畜牧的祖师，因为他们都以畜牧为生嘛，哈，铁匠、铜匠都出来了，他没有学校他们总是有些祖师出现，然后到后来呢，还有巴别塔，建了巴别塔，哇，建筑师，这个是大家通有的，是神很公平的，不偏待人的，只要人就有这种才智。挪亚建一个方舟，100年的方舟，那个方舟不得了，那个就是建筑师，对不对？要建那个方舟透起来，水不会渗进去。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方法、那么多的方便机器哈，那都完全是要手工做的。我们会错以为把一个跟我们的心里面的良善、纯全是可喜悦的。混在一起了，什么东西混在一起了？会有一个偶像，就代替神的位置的那个偶像。我最喜欢的，我很能做的，所以我要这样说：当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有意识到我有没有偶像，意识到自己有偶像。难不难呢？刚才周师母的意思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对不对？能够辨别到，好，那辨别了之后，我愿不愿意被神工作，把它修剪掉，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要意识到，我要这样说哈，我个人的经验哈，其他人等一下再给我一些你的经验哈。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不是从意识开始的，我的偶像的破除不是从意识到开始的，是我经历到偶像带给我的失望，偶像带给我的无助，等于说有一天呢，我的偶像破产了，那我自然就破产，是从这里面才会意识到。那么神容许，如果神让我们不到那个时候，还给我们一个。比较安全性的，不想去创伤我们的时候，也有这种时候啊。比如说，我神容许我有17年跟我爸爸在一起。那有的人像你的话，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在一起，可是我们出来同一个结果，完全的敬拜神，完全的敬畏神。那我这个17年跟我在一起的爸爸成为我的偶像，然后我要意识到什么？我从这个我敬拜的，我所崇拜的偶像。他也不过是一口气在，那气没了就没了。然后后来也慢慢就清晰的看到说，我慢慢看到我爸爸有很多跟就是人的常性，他有他的不好的地方。他是基督徒哈，虔诚基督徒。可是呢，我把他偶像化了，这样讲好不好？不是我爸爸的错，是我的问题啊。所以我认为，我们不是先用我们的脑筋辨别。不是用道理来 逻辑道理来澄清，而是在神的容许下面开始面对那个结果，而且是到了就像那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那是一个关键点啊，不是说一个偶像被除掉就都没了，等于说人的心很容易偶像呀。我有三个偶像，我讲过哈，最有名的偶像，其他应该都还好，不是的哈。但是呢，我有三个偶像，一个一个被打掉，一个一个被打掉，啊，一直到现在呢，哎呀，心里面就是清清澈澈的跟神的关系，就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啊，是这样子。所以以我的经验，我没有先意识到，或者说好像先分别到，没有，我不是从这里开始呀。那我不晓得别人有没有什么经验，
师傅吗？
好的，请讲，请讲。
其实我蛮认同你说的，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先去意识到，好像这个不太可能。然后通常以我的经验，还有最近我们家老二上这个礼拜上大学的这个经历，我是。很认同师母说的，就是我们的就是神给我们放在一个情况里面，然后这个情况让我们才会意识到说我们有偶像，
Amen。
但是在同时，我又觉得说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才会让我们意识到，就是说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意识到说。我们有这个偶像，如果说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常常去追求神的话语的话，或者去思想神的话语，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容易意识到，除非是发生比较重大的事件，要不然我觉得我们可以，神可以用比较小的东西，不见得是那种。就是你像譬如说我的比较小的东西，就是譬如像我们家戒指，就是上个礼拜，那我们是礼拜一才从学校回来，那他礼拜三才开始上课，所以呢学校不是很忙，但所以他就时间比较多，然后他要适应他跟他的室友啊，然后虽然说他也看到一些从前的同学，但因为那个每个人的时间表不一样，所以你基本上他其实就是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就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一堆，然后时间像高中一样，时间都是一起这样子。那他其实也有点想家，你知道，他比我还想家。然后呢，然后他又觉得说有点。寂寞就是也那个有两个词，我不晓得中文是什么，一个叫做 aloneness，一个叫做 loneliness，就是他是一个独自的人，但是是可是他又觉得很孤单寂寞。那可是这两个是有差别的，然后再加上他也是求好心切，因为他毕竟有某些学习的光环在那边，虽然说我也。没有说给他压力，那他自动自发嘛，所以他自己也想追求一些就是成绩呀什么，但我不晓得，我是等到他礼拜天晚上他去了教会 崇拜了以后，他回来告诉我，他说刚好那篇他们现在在讲约翰福音，好像是讲到大概12章13章左右吧。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好像就是只要把神为主，就是以神为主的话，他说这些东西不管他是没有讲得很细，但他就说好像他现在在为这个他的压力呀，不管是怎么样，然后他这些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好像都，虽然说他也会继续尽他的本分，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好像这些东西就是让他 那个顺位好像就是有改变，然后你以神为主，然后神是最重要的，然后抓住神，其他的东西虽然也重要，可是好像也，你说重要吗？也可以说不重要，好像就是，那他也就觉得说，好像这些都会过去，不是他这个人生好像需要，就是好像。花很多，就是整个人就是紧绷，然后就是 stress out，为了这些事情，然后去烦恼，去给自己无形的压力，他反而觉得很轻省。那这个东西虽然说是蛮小的，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师母讲，就说这个情况让他有意识到说。哪些是他的偶像，然后哪些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哪些是他需要去成长的部分，然后哪些是他需要去追求的。
有一个标杆跟焦点呐、啊，这样的话比较不会
对。
让他心烦，或者是心躁，或者是心里面缠绕着，好、哦，缠绕着很多。是的，是的，感谢主。等于说，或许从我的，或者从。如许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见证呢，可以说，其实我们要意识到，都要从有一些难处或逆境了、啊。如果我们一直在一个很舒服、很让我们觉得根本就不用挣扎或者的环境的话，那我想我们就以人的这种特性的话。很容易就会很舒服，就这样子了啊，就满于现状啊。那那时候我爸爸的第一个大偶像就我爸爸，然后呢，他就是突然间就一夜之间，隔天我前一天上了医院，然后呢，隔天呢，我跟他说我不上学，他说不可以，就问说念高中哈，然后我去上学，上学回来他就已经断气了，就不在了哈。所以呢，那种冲击啊，就好像天塌下来那种冲击。这个哈，这个又牵扯到那个该隐的那个，说我就不能再见你的面哈。其实人从生出来到他死的时候，会有一种分离焦虑。因而到我们老了，为什么我们对于我要面对的这个有分离焦虑？那你要跟什么分离呢？等于说我们都会有啊，没有人说没有分离焦虑的。那我们都会有，然后里面可能会有害怕，会有情绪上的一些冲击哈、啊。但是到个地步，如果我那个分离的焦虑可以安息在我的神跟我是永远的关系，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稳妥的栖息所，那就是圣经说的安息。耶稣说的，到我这里来，你必得安息哈、啊。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有时候你一个难处。一个冲击都是在神都在帮我们做工啊，所以他的儿子需要自己长大了，需要离开家庭了啊。那本来都很顺顺遂遂的，在家里面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啊，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啊。那爸妈也把他呵护得很好，那现在呢，他要开始自己展开他的帆，然后自己要去驶向他的标杆了。嗯哼，是的，很好，感谢主他心里面有神。他心里面有神，然后他就容易跟神对焦。我还想跟如许说，有空吗？告诉我你送儿子到学校去之后你的一些感受哈、啊，我很想知道这些哈、啊。前一阵子刘磊把大儿子还、不是他送去，后来他跟着去帮他看他的新的环境，他已经要上班了哈、啊，他还是有感受哈、啊。这些妈妈的感受是就是。很真实的，也很细腻呀。
师母是知道的，就是，这几年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有变化的哈，
啊，
但是这
是。
个变化呢，是因为那些苦难，真的是，就以前可能对神就是那种，就像求神拜佛的那种观念，其实没有真正的信心，就觉得说也不相信神真正的爱我，那我是经过那些真正的患难吧。夫妻之间的患难以后，
是，
我开始跟神有真正的关系。
明白。
所以我觉得以前就像师傅你说，你以前有好多有偶像，那我肯定也有很多偶像。在过去夫妻之间的关系，那老公要爱我，那个就是我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已经破灭了，就我再也不想，再也不需要在他身上去扒拉那个爱，就是你要爱我怎么样的那种。那我觉得这个偶像好像已经经过那个患难已经过了，
接近
然
了，
后对，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偶像，那个偶像就是我现在的，就是我在经历的那个，对我来说很难的那个，就是孩子。就我，你知道我两个女儿，其实有个女儿是对我胃口的，另外一个女儿是不对我胃口的。就是我常常看到那个不对我胃口的女儿的时候，我在想说。啊，幸好你是我的女儿，要不然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不想理你。然后我就很，但是我一方面又很担忧她，我就觉得她就像你这刚刚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偶像一样，就是孩子需要有，现在要有好的学习，要有自律的一个状态，以后才会有好大学，有了好大学才有好工作。那我这个就好像成了我的。一个偶像，那所以，我现在就是过去好长，现在他快上3年级了，所以在他上3年级以前，就是这前面3年，我都是在按照那个目标在逼他，就让他说你要有好的状态，才有好的大学，好大学才好的工作，好的工作，然后完了之后，你的日子就好过了，你知道？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做的事情。
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女儿，对不对？
不仅没有，我发现他的状态越来越糟糕。就是可能以前会，可能20分钟可以完成的事情，现在他一定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可能以前我跟他说一件事情，你要去做什么，然后他可以马上去做，虽然说可以，可能慢一点，但是他会做。现在就不行，他现在做一件事情，他会去做另外一件，他就好像忘记了我说的那件事情。啊，所以我就发现说，我自己用的方法没有把它往我想要的那个方向去推动，反而让它很糟糕，就跟我想的完全是两个方向。所以我看到我在他身上的努力那么失败的时候，我其实是很责备自己的。我不是说完全的责备他，因为我知道孩子其实很无辜，但是我就很责备自己，我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我又改变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很多时候的想去控制他的那种状态。那最近我就看他状况越来越糟的时候，我才开始去反省我自己，就才开始又，我觉得以前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也是走到一个没有路可走的地步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现在也是走到了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我看到他状态真的越来越糟糕，然后我才来到神的面前，我才开始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次比较好一点的是，因为已经有了那样的经验，然后我也对于神有那样的信心，我
明白，
是知道
明白。
神是那个，就像刚刚那个。是周师母对吧？对，那我
是的，
不知道记，他最开始分享的是雅各书，就是那个你在百般的试炼中也要以为大喜乐。其实我在这一段里面，我最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让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的是他说他是那厚赐一个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没，
他必赐给我，就是，所以我。现在我可以到神面前去求，我也可以很坦然在他面前认罪，我错了就是错了，我想改变我的现状，我不想是这个样子，我就想像哥罗西书上面说的那样，他说你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就是我就发现说我的那些贪欲，那些都是肉体情欲所带来的，我觉得我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命在我里面，我是一个新人。 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治死我身上的那个肉体情欲的。我现在就有一个，我只是说我知道要去顺服神，我不去辖制他，但是我现在就只能做到的是，我就不管他，就不再去逼他说你要做作业，你要做成什么样子，你要达到老师的要求，达到我的要求。我觉得说，如果你实在是不行，那就算了，就因为我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至少现在我愿意，就说我不按照我自己过去那样去逼他，但是我也不见得我有很好的方法去帮助他。那所以现在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对待孩子的一个经历嘛，就。
谢谢谢谢，很真实哈，很实际。那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应该有年轻的妈妈，跟我们写那个年轻的妈妈。刚才呢，从谭颖的描述呢，我们就看到或是说偶像也好，或是说有一种自己很根深蒂固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好，但是它还是属于虚妄的，等于说到后来你会发现，好像打空气一样。那很在意的，好，会干扰我们的，这些都可能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给我们意识到冲击到说，哎，那就是那个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那么烦躁？我的心啊，你为什么然后一方面呢，也另外一个声音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刚才那个谭莹跟我们提到，他知道说神可以赐恩给我们的，好。而且是他一直提到方法哈，提到方法，那个就是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智慧，他愿意我们求智慧，他愿意给我们。可是神要回应我们的祷告、祈求的话，他当我们已经唾弃了这个原来自己的那个，就像保罗说的粪土的东西之后呢，那么他要给我们已经是属于天上的，所以我们就要欣然的、喜乐的。来领受，好，然后走出一条可以让神的荣耀发光的这样的路，好，然后我可以这样讲哈，谭颖，你为女儿所用的那一份心，或者是你付上的代价，都不会徒然，因为只有你知道最知道怎么爱你的女儿，只有你最了解你的孩子。刚才我谈到金银宝石都有各自不同的。到后来会一个过程怎么样成为金银宝石的哈都不一样哈。那神如果给你一个很特殊的孩子，那他就是所谓的资优班里面的。你们中国怎么讲资优？我们讲资优，那你讲怎么讲？就是好像那个什么天才啦，或者类似，就更加不一
天才班、尖子班、
火箭班，
火箭班。
现在有一些学校说的是那种火箭班，就是那种冲得很快的
哦，那速度哦，速度哦，OK，
那种。
好，那我讲的是比较属于说，它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了。
我们小时候叫尖子，就是那个尖，那个尖兵的尖嘛，他就是冒尖儿，尖子，
尖字版
尖子班，对。
那一般世界的想法说，所谓的天才之优或火箭，都放在他们的智力了，OK。但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都是有他很特殊的一个优质的一个特殊的人。哈，如果当初爱迪生，我们知道爱迪生发明什么，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
灯泡啊，
？OK，今天虽然我们的灯泡已经跟爱迪生说灯泡不一样的了哈，用一下就破掉，然后就要去换了。爱迪生说灯泡是。很坚固的哈，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妈妈把他好好的留在身边，这个他是被老师判断他是一个不能学的孩子，所以我说，只有妈妈能够最认识我们自己的孩子，然后最能够从我们的父神那里领受智慧跟能力来抚养这一份特别，就只有给我的这份产业。所以我们的看法就变成要跟世界人的看法不一样了。好，我觉得谭颖他的这种不是只有这个啦，各方面他有时候会见证他的改变了，他的怎么样？ 都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圣经的印证了，神的真理的印证，就是这样。当我们更新啊，更新变化了之后，你转过来，你的我们讲的所有的心思看法就会不一样。但是这心思看法的背后又有一个转变的一个好像一个关键或一个锁要开啊，那个就是不是说只有情绪，不是只有心思不一样，而是跟神的之间的那个一个很奇妙的。然后圣灵在这个当中做工的很奇妙的一个突破，好，也就是他刚才讲的，我就回转啊，悔改啊，跟神说我错了，也跟他说我不行啊，然后从那里开始，就像那个浪子的一下子醒悟过来，那个很重要，我认为那个很重要，也是凭着信心，是的，相信我们的神可以呀，嗯哼，就逼到了哈，被逼到了。但是我要跟他说，你过去对孩子所下的功夫，所说好说歹，软的硬的，坚持那些都不会突然，都会互相效力。只要再次对焦你的神，我们的神，然后靠着他，那些都是孩子的本身的养分。好，而且呢，就我所知啊，台姨你说过，这个孩子跟你的关系很好，对不对？
嗯，
对，你看那个是你人家用钱买不到的，我告诉你。
对，他就特别亲近我，
那是最宝贝的。你看看，父母亲亲子，特别是妈妈跟孩子之间，就有这一份。好，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都那么凶，还很亲近。
对，我要跟你说，不会突然，绝对不会突然，因为你是一个无力的凶，你是一个。就是说你因为你爱你才会有这么的用劲了、啊、好，但是你现在已经得到秘诀了，我应该要跟那个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接上了，跟神接上了呀、yeah. 嗯，你的那个力量的源头已经对上了，然后那个管子就从你流露出来，里面会有神的爱，里面会有神的智慧啊，好有福啊，那个孩子很有福，没有被弄成一个普普通通的通才，可以这样讲。我给你一个顺便，我给你一个最近我女儿在考虑，我女儿有四个孩子，她的老师比较特别，所以因为老师的关系，使她起了一个想法。好，我没有在推荐说要什么办法，我只是告诉你跟我女儿，啊，她的老师聪明很聪明，利落很利落。但是他可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有一个他爸爸也有所谓的这个 ADD 哈，所谓的过动，但是过动有好几种类别哈，有的是身体停不下来，他不是身体的，他是那个想法哈，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的那个过动，他有这个特性，他爸爸有，他爸爸从小就被老师说，哎呀你学不好啦，他本来很会画那个蓝图的哈，结果老师说像你这样不用学那个，类似这样就被打下来了。那现在呢，基于他爸爸有这种情况，我女儿就很小心的面对这个老妖，然后他甚至动了一个心说，我可能要把他留在家里面，帮他做这个所谓的在家教育。哈，这是我告诉你我女儿一个例子了。好，那他的其他孩子是在我们这里一个基调学校上学，他环境都很好的。好，但是呢，就为了这个孩子，我的女儿很用心啊，她很用心，她所追求她在意就是说神给我这个，那我的服侍的对象就是他们，她就没有工作，没有做什么，就是服侍这些孩子，然后她就要尽心力的啊，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出色，不是，她认为说就像你讲的，我们要不辜负神给我们这份产业的啊，这样的一个殊荣，很特殊的荣幸，这样嗯哼，这样认识到我们孩子的一个个别很特别性啊，然后我们从一个特别的妈妈，
是师傅你说这个是挺好的，但是就是在国内的那个教育模式，它就像好像一个模子，
被逼着，
不管是谁，你长就砍了，短了就得加，反正你要把你都塞到这个模式里边，我就觉得忽略了孩子很多的他的不同性，就像有的孩子确实很能读书， 那我老二就不是很能读书，那
嗯。
我他老说，哎，我读书可能比不上哥，比不上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你的才能，你有神给你的那种恩赐，可能别人也没有，
嗯。
就是我这是因为可能在美国这样的教育或者这个学校也是蛮宽松的嘛，就给他一些可以发挥他自己的，也没有人歧视他，就是也
嗯
接纳他，也可以发挥，就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他自己的所长。我觉得可能国内的那种教育环境不允许，没有
嗯嗯哼，
空间可以这样做的，对。这个就很遗憾这样，
但是那个难处也会成为我们的亮点。越有难处哈，神要造就出来的越有光辉。我要这样说，哈。我们可以体谅说环境不一样。我告诉你，我刚开始哈，我只有意识到一点，我的孩子不能在这样的学校里面上学。我好不容易前面0岁到7岁，我是很注意他们要认识神哈，然后一到国民小学去，我们叫国民小学、公立小学去，就变成一天到晚参观庙宇，然后呢，老师呢贿赂，什么贿赂呢？就是。我们有选举嘛？那选举一个所产生的副产品就是贿赂，就是你选谁，我给你多少钱，或给你什么，竟然用孩子来贿赂父母亲选谁，类似这样，品德方面、信仰方面都要破产了。好，那你说我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被冲击到，我真的是好像几乎就是。就好像刚才周师母说，好像是环境是很艰难的啊，那我是很无助的啊，我不会想要跟着潮流，可是问题是，我要逆流的话，我要游往哪里去呢？这是我的问题。那个时候呢，当我跟牧师两个人在为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有一些费心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能够，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也是没有，完全没有。义务教育完全没有所谓的homeschool，就是在家教育的，完全没有。所以你不嘛，你就也，而且你如果不让他上义务教育的话，你可能会被罚，会被政府罚的哈。那个时候呢，就来了那个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在我们教会那个温师母，他们去台湾大学教书，然后呢就在那里，温师母就邀我，他的孩子跟我孩子年纪差不多，他也是一男一女，我也是一男一女。他说，哎，你要不要让你的孩子跟我一起上啊？那我就想说，哦，诶，是个办法哦。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商量，让他半天在，因为我们需要去上义务教育啊，有一个登记在那里，这样才可以啊。然后呢，就有一个成绩，成绩不重要，那个成绩不重要，只要说他有上完那个教育就好了。那我甚至去跟校长谈，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让他回来考试。我们的中国的，我们台湾的这些普通教育，我来负责数学、国语什么哈，那社会各方面我来负责。然后我让他回来参加这些，你所谓的什么艺术课啊、体育课啊，哈。那本来我是想说，请温师母下午才教课，早上让他去那边，就问说不可能，我早上就要教主科，怎么可能这样？那后来我就放弃，我说好，那么不然的话，主科我来教他，然后让他再跟温师母上，然后得下午给他去上2个小时参加考试，跟校长都谈得很愉快。那时候他们很单纯啊，也很单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但是后来发现呢，不可行，我就长话短说，不可行，不可行之后，我就要做一个切割，到底要不要让我的孩子就去跟温师母上课，做他，因为他自己是家庭教育嘛，那个在家教育都是美国已经有的一个学制了哈，他们是被认证的。在那里，他们在教书那个学校，就是许牧师那个时候以前在那边教的一个学校，叫做基督学院、圣经学院。中立圣经学院，对，好，那个学院呢，都是老师，都是基督徒，老师都是基督徒，从他们一定要请基督徒老师，几乎认识我的老师都跟我讲一句话，有的讲的语气不一样，基本上就是说你疯了吗？你要弄断你孩子的前途吗？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走了，台湾就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走的啊！但是我就认定一个标杆，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让他好不容易我七年以来所培养的就这样丢到好像丢到埃及去跟法老上学一样，我的意思是这样哈，呀，所以呢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也没有答案，他们就笑我，他们就批评我哈，然后他们觉得我疯了啦哈，就像那个耶稣的家里面人来找他说你疯狂的吗哈，呀，但是不吃不喝然后一直做那些事工哈，他那耶稣那时候他的家人就来看我就是这样哈，不能被理解啦，不能被理解。那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信心就在神身上。嗯哼。所以谈到那个环境的时候，其实我那个环境跟你们现在在中国的环境是一样的。没有路可以走的。没有其他路可以走的。可是后来神就带着我们就走了一条。我不是说大家都跟着这样走啊。我常说人的经验不能被重复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神要带领的个别的经验，可是都是奇妙的路啊！这是我的也是我的一个体验跟见证呀。所以不知道怎么办，跟神求，但是我们立定我们的心智，就像但以理一样，在这个国外的环境、异教的环境、异国的环境里面，我就立定我的心智，那个很重要。
其实就是在讲说，不管刚才我们说我们。怎么在环境当中被神扭转和熬炼，和我们面对这个像谭颖这个孩子的问题哈，我其实都能够回归到，就是只要我能够很坚定的站在神的心意里边，我觉得神就是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要成全什么，但是我们很安全的，只要我就是那个立定心志，我就是要神就会。他自己会给我们开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讲到刚才我说那个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哈，为什么我那么讲呢？因为有一些人啊，或者是他们受了某一些的，就是他们过于自省，就是他们我就是那个不自由，他整天会想说，哎，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是活在那个。过度自省啊，就是那种，就那种里边哈，他
是自省吗？醒悟的醒吗？
不自省，对，归自省
啊，
以自省。然后呢，他就会想说，哎，我这个是不是得罪神呐、啊？哦，那个是不是怎么样啊？又就是他整天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哈。那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是，就是其实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神。或者像有个基督的心，包括我们就说做所有决定的时候，那个心智立到神里边，我们的这个心智是神跟神是一致的，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就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就是安全的，就是我就像谭颖刚才讲，我错了我就去认错，然后我就缺乏之后我就向他求，因为他厚恩嘛。所以我在那里边是安全的，不是那种很苦定自己的罪啊，每天在反省自己哪里不对啊，小心翼翼的那种不自由，那个律法里边的不自由。其实包括就是教孩子哈，这个现在这么一个严峻的情况下哈，我也觉得还是要回到那个我记得是我最开始在一直在讲，开始讲这个系列之前讲很多系列的时候，就会有就是说你要认定耶和华。这个认定很重要，当你认定了站在那里的时候，就像过红海一样，过约旦河一样，当你站进去踏进去的时候，神就把河水给分开了。但是你要一直站在岸边，那个心智不定的话，就没有什么结果。对，是我想
越难越糟糕的困境哈，对神来讲我有一个想法了，我认为神是很喜欢接受挑战的哈，对我们来讲有挑战了，很有挑战的哈。可是，所以他说你把那又大又难的事来寻求我，哈，我认为呢会更显出神的奇妙跟他的荣耀。
嗯嗯，
呀，所以基督徒不畏难处，只怕我们没有信心。还是回到那句话，守住所信的。对神的信，什么都可以放，什么都可以没有啊！即使我的孩子的前途堪忧，或想起来就觉得根本就没有出路，但是我对神的信心不能放掉。 不能辩解，这样讲好了哈，不能辩解，不能有一点点的打折扣。
师母，
哎，是，
你
请讲。
讲了这个，我特别有感触。那虽然我没有办法体会就是国内的状况，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小孩都是在美国生、美国长的，然后我们也是选择公立学校，然后我们两个小孩呢很会念书，这个真的是神给的。
是的。
那但是我觉得听完你刚刚就说讲你当年在就是对你们家小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决定，我觉得有两个重点我听到了。就是信仰还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我是以过来人的，因为现在小孩一个已经21了，是不是？然后一个18岁。所以呢我觉得这，但是我觉得就说这两个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Amen.
然后但是前对最重要的，然后但是前提是说我们父母的心，我们父母的有没有立志把这两样当成是最重要的。
是的。
那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教育啊，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环境，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以过来人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然后神也会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同样就是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持守信仰跟没有持守信仰。同样都很优秀，同样都就是在学业上面，然后同样都得到这个世界的奖赏什么之类的。可是以我们基督徒的父母角度来看的时候，我现在看我就觉得这些都是粪土。
这句话的如许的口中讲出来哈，是很有，他很有资格讲这句话，因为他两个孩子实在太优秀了，好，念书了，好，我们讲念书方面哈。那其他我讲优秀，大家认为世界上认为的优秀就是卓越了，很卓越哈。真是我说，哎呀，你好像天上掉下来就两个，就让你就不用费心哦读书。当然，如许很用心，我知道呀。哦，你继续讲，对不起，
哦，没关系。对啊，然后我就，然后那种，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要真的是抓住最重要的。那至于说，只要我的感受就是，如果说父母亲立定说持守神的信仰，然后耶稣基督的品格，在对孩子来讲是最重要的。那其他我相信，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其实我有啦，只是我的经历没有像他们那么困难。那我是相信神会开个路，然后会把其他的我们觉得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其实都会给我们。因为我现在很就是我的落差其实蛮大的，有点类似。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 Cain and Abel， 其实我的感触也是蛮大的，你知道吗？然后刚好顺位又对，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可是偏偏老二就是有抓住神，然后老大目前，所以我的感触就特别的那个。那但是神也让我看到说，当你把顺位摆对了，剩下的东西其他的该给的他都会给。反而只有更多没有更少。然后反而是那些我根本没有去想到去追求的， 我们家孩子也没有去追求的，反而神就加添给他，然后把他放到一个位置，让他可以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还可以荣耀神。这个是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就是真的是超过。然后就像我礼拜天也跟我们家老二就是在分享，我说对啊，我说除非神建造房屋，要不然都是徒劳。对，然后真的是就像以弗所书说的，就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是的。
对，然后也感谢神，虽然说神把老二放在一个就是有光环的位置上，但是因为他有神的话语在，所以他也有他的骄傲，但是还没有那种就是自我那种狂大，好像自以为就是都是自己的，你知道？可是反观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说，他的状况就是那个落差感实在是真的很大。
你的老大有他自己的很大的难处，好，然后你自己也有你的很大的难处，但是这些难处，神都有一个期待，有一天要把荣耀还给他。刚才如许讲了一点，就是保罗说的：“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有了至宝。”跟那些其他的次好的，如果是我们需要的，就按照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讲的，你所需用的，神要加给你，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我们如何能够抓住至宝？那就是到个地步，我们需要去抖掉的，就是粪土，就是首先要认识说这个是粪土，它没有价值的，然后抖掉。那不是说那些都不需要，有的是需要的，需要的神不会让我们缺乏啦，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哦。但是那些不是永存的，哦。那刚才提到哈，我们提到如许在形容哈，就好像一个一个天平一样哈，有一个儿子呢，让他真的是一放下去，就好像那个金子这样一称下去，然后我好重的那个分量在那里哈。他的儿子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在我不晓得多少多少几千人或者几，我不晓得哈的那个毕业生里面呢，不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把神的荣耀讲出来，这是他刚才在讲的啊，我有听到他的内容哈，那如许就觉得哎，很欣慰，很放心，很欣慰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感觉好像也是一样。那个分量也是一样很重，那个重是沉重，所以都有一个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心里面非常的欣慰，很放心。当我的孩子有神的时候，那就是放心，就是有神管他了，有神带他了，有他尊主为大。然后甚至刚刚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天 worship，去参加敬拜，就再一次的神在坚固他的心说，你就是转向我，就是以我为主。所以这个对如许来讲，心里面真的是就是很宽心了，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难处，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的难处。那么这个难处要带给如许一个极大无比，你会有自尽自亲的苦楚，但是会带给你无比的荣耀，无比的赏赐。好，那儿子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能做的，我们做了。我们把神的道告诉他了。接下来，我们只能做一个榜样给他看，让他知道说，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说，神是怎么样的性情，耶稣怎么样的性情。耶稣也是用一个爱来挽回我们。那我们就是这样学着耶稣做的。好，所以在世上的日子就是这样，一边是极很欣慰。可是这个欣慰没有办法抵过另外一个一样是自己的爱的孩子，用心血培养的孩子。好，那他其实最在意的就是他心里面还没有神。啊，这从如许的口中跟我们描述的。 所以这个有没有神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杆跟追求，其他的话啊，我觉得啊，都，如果我们过来人呢，我们就晓得那些，这真的就是粪土了，都是粪土。记得哈，基督徒没有鱼与熊掌都要兼得的，绝对没有。刚才钟师母的那个雅各书第一章不是讲过吗？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得到什么。
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他是为我们付上代价，然后，就是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所有的重担，然后坦然无惧的面对神。
是。
那我们就是因信称义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因信，那然后我们就可以被拯救。然后我们也可以见神的面。这个见神的面，就是和我们进天堂，这个分别是什么？然后我一下子有点岔壳，就是你，因为我们还要不断的以耶稣的心为心，就是活出耶稣，就是即使我们信了，对，就是这个差异在什么地方？我一下子有点岔壳了，我不知道，
我了解，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
我了解，我了解，
就是全信。
这性的还是我了解，我了解你的意思呀，
那个
我看
窄门的概念，对，进天
到，
堂就是我们说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天的，就是那个窄门的概念。我在这儿突然就卡壳了，我就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
了解。
信了，对，信了和你真正的能够进天堂，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这个是我能理解，对，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但是真正的进天堂，那个。就是因为十字架就是这个道路，对吗？然后可以见神的，但是和我们进天堂这个概念，真正的能够最后见天堂，能够见主面，这个有什么分别？
好，在这里哈，我就简单的看看，等一下有没有别人要那个补充，我简单的讲一下，我看这样有没有了解你的意思哈。好，刚才我提到三个绝对条件，哈，缺一不可，哈，一个是进神的国，耶稣从进开始讲，才讲到见神的国。那么进是一个资格，但是要见到神的国，是所谓的就是。我眼睛打开了，好，我看到那个，我眼睛亮了，我看到了，好，如果没有进神的，就不能进神的，不能进神的国，好，然后接下来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然后来希伯来书12章说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希伯来书这个，如果我要回答你的问题，看我这样回答是不是你要问的哈？我要这样说：如果我们去注意去看他的原来的那个信哈，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那个信，还有成为神的儿女那个成为，是神的儿女跟成为这两个是有差别的，成为是 become。它变成那是就它等于是一个它就有一个权柄，等于说那个名分在了，然后要成为所以呢，那个相信他的，凡信他的那个信呢，如果用原文把它翻，用语法把它翻出来的话，变成说继续的信，continually。你继续的信，凡继续的信的，在这个我们新约里面有很多都是这种所谓的进行式，继续的都有哈。所以来到希伯来书第12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要放下，我们要脱去，然后呢，告诉我们说仰望那我们的信心创始。城中的耶稣，耶稣当他开始走世上的路，他怎么样在世上经历的，一直到十字架，到他复活之后这一段路，等于说就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继续相信的一个历程，但是还在地上，不是在天上， 还没有真正实体的跟神直接的面对面。那么你要把它拉回到旧约的话，也就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从埃及被分别出来带出来，然后经过了一个可怕的旷野，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进到应许之地，类似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我很简单的告诉你，看我这样回答对不对哈？就是说这是一个有起点有终点，但是有过程有历程的一条路，信心的路，也就是保罗说的，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该打的仗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啊，然后呢，所信的道，我该跑的路我跑进了，跑进了，然后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也就是保罗一方面啊，在讲的，他说呢，我努力面前，然后呢，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后面就是一个生命或公义的冠冕。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还是你可以把它更实际的告诉我你的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
好像我的那个理解，我是把那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神。你刚才就是刚才我听在不断的在持续的讲的过程中说，因为是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神。这一个点和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天堂，就是最终我们能够进天堂的那个
代价。呀呀，嗯哼，是好，坦然无惧是在强调我们的这个心，哈。到了施恩座前，我们不用怕，我们可以到他面前跟他求。但是这个时候，好，我讲两个概念哈。一个概念是，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的里面。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你就得到应允。”这个是约翰15章。好，
对。
一方面，耶稣又说：“我要走了，不要忧愁，我还会回来。”这到底是耶稣在我里面没有离开我，还是耶稣现在不在这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两个概念是我们本身在我们的理性上，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去看，我们去看那个约翰福音第14章，他这样一讲的时候，门徒都懵了。你走哪一条道路啊？我怎么知道道呢？你可以看到那门徒的问题跟耶稣讲的话是对不起来的。那耶稣也没有说就帮他解答的很逻辑性很清楚，他就继续讲。因为所有到后来我们要到的一个结局呢，是凭着信心按着神的话，不是按着我们的理解走的。神耶稣讲了他要再来啊，我明明就经历到耶稣不在了，你看他死了，可是为什么大家那么难过呢？他不是说要再来吗？我们就经历一个现实上我看不到耶稣，可是耶稣说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好，这个是现在的景况。然后还有一个未来的景况，启示录第21章。在那里使者天使带着约翰看到什么，在那个城新的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看到什么？看到神在那里。看到神是光。看到耶稣是灯，所以到底我们是跟耶稣是远距离看，还是在心里面的交融的跟他的关系？这个的话，可能就按着他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就领受，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说我可以跟你讲清楚，但是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是交融的，一个是有分别的。好，约翰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像他这样。所以又是一个对象，又是一个我跟他是在一起的。这样有没有，是不是就是你问题的一个比较让我们不解的地方，是不是？
好像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就感觉自己在哪儿。
好。那基本上齁，有一个很重要的了齁，很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在世上的日子，我们 就是像我们在讲的，跟神同步、同心、同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有一个信心，说主啊，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因为圣灵就是被差遣来让我们跟主有那么紧密的一个连结。因为主是我们看得见的，圣灵是我们看不见的。好，那成为我们这个确据。然后呢，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另外一个眼界又看到面对面，就像那个约伯说，我跟你面对面，那个面对面其实也不是我们到我的新天新地里面跟主的面对面。他的意思是说，我终于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亲近了，不是陌生的，不是有距离的，没有误解的。或许用这样来解释说什么叫做见主的面，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那句话是这样子，原话是到施恩座前，等于说我不怕他了。我可以抬头看着我的主，不会像以色列人不敢见主。我们帕子拿去了，我们就跟主面对面。但是实体上，我们眼睛可以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不是说象征性的，是一个远景，也可以看到实体上的。这是我们所谓的眼光或心里的眼睛的一个神创造的一个眼光的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个问题是这样，或许我再加一点点你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一个人如果信耶稣了，我当然我要成长，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多认识神啊。是因为这样呢，有没有这个问题说，那我信了，我就从此以后我就是好像有人这样形容了，就好像拿了一个天堂的通行证，对，通行证就这样了。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我要说好，不是这样。我们要进去进神的国，然后呢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由信以至于信，继续的信的走完，跑进这一条路。所以保罗说，我守住我所信的道，然后到达终点。这是我能够对我自己最最最好的说明或者是理解，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但是我就假设说有这样的一个或许这样可以再多一点的一个补充跟解释。
对，就像一般的人会不会就以为说，好，我今天信耶稣了，我说我心里信，然后我嘴上也承认，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基督徒就以为我这样就可以进天堂。
是的
就完任务，就好像我只要这样心里这样想，嘴上这样说，我就好像就完成任务了一样，就是我一定可以进天堂。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很多人的这个脑海里面会有这样一个误区。我觉得说误区对吗？就是
对对对，这是世界的想法。我有一个受洗证，我有一个会员证，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证就变成我就是道道地地的天国的国民了。如果我们再继续的多一点的在圣经里面再读，我们就发现，哦，我还是要很谨慎，我还是要赶快成长，我要多用一点的心力用心来在这个哈。因为现在就像以诺一样，以诺圣经说他跟神同行300年，对不对？我讲对不对？树木给我长了，跟神同行300年，那是在世上的日子，然后就被神带走了。所以那在地上行的300年是一种同行的一种状态，然后跟神被神带走了是跟神在一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连接的。今生永生我得到了那个确据，因为耶稣基督我得到确据，那当然它有一个入口，悔改回转改，然后进入神的国。然后之后呢，然后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呢，然后我要还要很尽心的努力，现在不是我自己的努力，都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给我机会，神给我成长，给我成熟， 到有一天我见主的时候，到结束的时候，我会跟主面对面，而且那个我已经因为我跟主的关系跟主是太像了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或许就是说希伯来书所讲的，那希伯来书也谈到很多情况哦，有人就随流而去，有人就停在岸边，有的人就进不去安息，就不进入安息。很多那个希伯来书哈，就是所以他说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的努力的地方，现今要努力的地方呀。然后就是十二章说，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以不会让我们灰心，因为这里面有神的管教，这里面有罪人的环境顶撞邪恶，不是我们能承担的，但是我们就跟着主，学着主，就走完这一层，就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是更新，是活的就会变了，活的一定会变，会死的一定会衰退了，像我们的身体会死嘛，会结束，土造的嘛，它就会一直衰退，一直衰退，但是属于天上的永存的，它就一直会越来新是一天，越来越活，越有这个像艺人的路，好像晨曦一样这样。你自己呢？你自己有没有一点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到目前呢，你念了就是你也奉献要服侍神，然后你念了圣经学院，那到现在你的历程到这个地步呢，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大的一个转折，当然可能没有办法讲很多，但是你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我们的一个见证，这样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感恩神把我带到那个圣经学院，带到 Hope Sound 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够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去到那儿，我才意识到人的这个骄傲，我真的是无处不在。那个，我决定我去读神学院，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而且我是，自觉自愿的去读哈，就是没有任何人要求我去读，我就去了，然后我去注册干嘛？那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心里还是有骄傲的，你知道吗？等到我真的搬到 Hope Sound 去，搬到校园住的时候哈。我记得我搬到 Hope Sound 以后有一次妈咪那个时候是你和妈咪一起主持这个妇女查经有一次好像是妈咪没去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那个周师母也不在反正一般
在教会吗
在你之前对在那时候在教会实体的、
okay.
在那个有一次你就你一般就是你在正式讲这个妇女查经之前你都会有一个以其他人的一个分享以前或者妈咪或者就是就我对但是那次你就让我好像他们都不在然后你就让我恰巧我也那个到了 Hope Sound 了啊然后你就让我分享你知道我那次我就觉得我分享的特别不好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就是我搬到 Hope Sound 以后，我没有跟人分享过这一段，就是我一下子就给 shock 了，就是我一下子就给震撼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搬进去住到那个校园里以后，其实那里面的人把我给震撼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是人，人和人有什么区别呢？对吧？你看不出来，就是都是人，都是弟兄姐妹，好像，但是我真的在那住下来以后，哎呀，就一下子就让我，哎，我就觉得我真的。就像曾经说，有的朋友甚至举例说，哎，我真的可以扔进那个当那个脏的，就像那个罪人，就是脏的像一个抹布一样，真的可以扔掉了哈。就我一下子就觉得，哎呀，自己这个骄傲就是这种不堪哈，就是那种很多的那个，就是哎呀，就觉得自己的那个和他们的那个区别，就是那些那个校园里的弟兄姐妹，真的，真的在活出耶稣，真的在。不能说每个人都完美，但是他们真的努力的呈现，说我真的是以耶稣的心为心去活出耶稣，去活出爱，真正的爱在他们身上的那种体现，就一个个的例子哈，就是就让我震撼在那了，所以我突然就觉得， 我本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能说，就是能够去表达自己的那个想法的一个人。但是那一次，我就记得你让我那个分享的时候，我几句话就完了，就是我突然就觉得我不能说了，就说不出来了，我不敢说话了，就那一
没
种，你知
啥
道吗？
好说的，没
对，
啥
没
好
啥
说
好说的了，就我就是这个，这就是我那时候那19年，你知道我一九年刚
的。
搬进，我是19年，复活节之前搬进校园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就突然开始就震撼到，就是自己不敢说话了，你知道吗？然后就闷着头来就，真的是夹着尾巴好好学习嘛，就那种感受。然后等到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一点一点的，就是我觉得，我很感恩我选择去读了这个圣经学院，就是，因为我们出生在大陆的这些人呢，真的和来自于其他地方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从小的那个生长的环境，那种体制那种观念，反正都是很
一
多就
个，
是错误的。对，真的是你身在那个里面，你是一点都意识到。就是我总是跟那个里面的人说，你身在那个庐山中，你不知庐山真面目，因为那个就是个大雾，你没有办法。就是，
主
但是我
要
也跟
是
他们说不清
神
楚。
呐，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没有神，就会产生一些虚妄的呀呀，
对，
是的，
都是
是的，
虚妄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我如果我不出来，我永远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即使我在国内也受洗了，就像你曾经说的，当然你也是因为我成长了，你才跟我这样说。他说，在大陆内的这个，即使是基督徒，他们的信仰都是有差别的。但是，anyway，就是无论如何，他们有神总是好的。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讲不通，因为他们就是生在那个环境中。我真的太理解了，就太理解。就是如果我不出来，我永远都不知道我的那个问题所在。就像今天，就是很多的宣教士会去东德宣教，为什么不去西德？就是即使他们合到一起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冲击对他们的那个人的影响，真的，哎呀，真的是，我特别能理解，他也能理解。就是哪怕我再去读读圣经学院，就是那种感受，我也知道，不足以，帮我洗涤掉我身上的那些，其实就是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那些东西，都是洗涤不掉。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真的很需要走到那里边去，让自己就是。中国有一个词叫教网，就什么，拨乱反正吧，反正总之是那个，就把自己校正，好好的去校正一下。就是我觉得真的太需要了，就是包括大陆的孩，我觉得，我认为当然是，都需要，就是因为我们
所以
没有，
啊，好，等一下，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哈，因为可能我们需要考虑到有人时间，我这样跟你做一点点的一个，我听到你的分享的一个心得哈，等于说其实在告诉我们，你的生命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也是一样，也是一个由信以至于信，对不对？你信心就更深入了，更具体了，现在你就有话说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哦，是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我们的背景里面的一些世界的，然后世界又有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我们家庭的，我们个人的个性的都有，层层围住，层层包住啊，就是重围把我们都围住了。但是神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把我们剥掉。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希望有一天。你多一点的时间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好呀
我知
呀，
道，
你
太棒，
就现在有话说了，现在有话说了
对，
，OK 我从你听到也是一样，等于说就是在跟我们诉说说由信以至于信，本来听说到现在怎么样，跟主面对面，对不对？啊
对，
呀，是的。